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022年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投票呢是于昨天结束了。尽管呢现在计票仍然是在进行过程当中，但是选情可以说已经是基本明朗了。那现在呢联盟党是获得了50个议席，工党呢是获得了72个议席。昨天呢莫里森也是宣布自己是竞选失利，将辞去自由党这个领袖的职务。阿尔巴尼斯呢也是于当天晚些时候是宣布当选，也是将于周一开始呢接替莫里森当上这个澳大利亚联邦总理的职位。那对于这场选举呢，我们应该去如何的看待未来三年澳大利亚的政治又会何去何从呢？今天呢我们现在是要为您来开通大选的特别热线，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来为您带来有关于选情的分析评说。第一位嘉宾呢是墨尔本大学的高嘉教授，那另一位嘉宾呢是前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以及是现任的墨尔本市议会的议员刘乐，他们两位呢将是来为我们带来有关于选情的分析评说。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现在是已经向您开通了。特别希望呢，听众朋友们也来拨打电话参与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来告诉我们您对本次的联邦大选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已经是不止一次两次的参加这个联邦选举了，对这个联邦选举呢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都是欢迎您来拨打本次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3。那我们还是来跟两位嘉宾打一个招呼。高教授您好，刘乐您好。
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非常感谢两位啊，今天早上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昨天联邦大选的这个选情基本是已经明朗了，那就先来问问两位，对昨天的计票的这个结果是意料之中呢，还是稍微的是感到有一些意外呢？嗯，高教授，要不您先来吧。
好，谢谢。我觉得这一次和2019年的大选相比，就是民调和一些媒体的分析呢。是基本上是准确的，
嗯，
这是好的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老百姓把这所不愿意见到的一些个政策呢给滚出去了。那么当然这个你要如果两党政治放下来的话，好像那很混乱。比如说一党拿了很多席位，那么独立的这个候选人他走了更多的席位，那么对于自由党计算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从对国家政治制度啊政治生活来讲，应当是老百姓以信心。所以我在从昨天看到今天早上看，就觉得这个大选是还社会公正，给老百姓信心，也就是说让老百姓能够相信这个制度、政治制度安排、政治生活的安排有一个机制，能够限制这个不正当的一些个政治力的发展。
嗯，高教授的观点是，这次的工党的胜出可能还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意料之中的这个事情，是吗？
是意料之中，但是工党的胜出是这边的主旋律，而是。把南边的这个执政的莫里森代表的这一个伙人正选出去，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成功的地方。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另一位嘉宾对这次大选的结果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嗯，刘乐。
谢谢。我觉得看这次的选举，联邦选举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果。因为第一可以看得出，这次的选举，大部分的百姓是 以前都是往工党还有自由党那边选，但是这次呢，你可以说可以看到第三种党派，那就是那种独立党派。我们这次是，我觉得是第一次跟他看到说那个可以说30%的票去他们那边的，所以这次也是一个那么多大选的时候，是一个这次看到那个独立选候选人的那个权力那么强，那么第二呢，也是看到今年是以前呢大部分的选举都是在New South Wales 悉尼那一边的，就是决定的。但是这次的大选呢，大部分都是在威州还有西澳，工党大部分赢的地方都是靠威州和西澳，所以这次也是第一次这两个 state 重要可以看出来了。这次呢，也可以看到政策，特别是气候变化，还有女性 women issue 是两个最重要的，可以说大家把老百姓的一些看法，因为大部分的新的独立候选人都是女的，还有他们大部分的政策都是气候偏护的，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所以我觉得这次的选举并不是工党赢了，但是只是自由党还有莫森输了，很厉害的，因为这是他们工党的一个就是 strategy， 他们呢就是觉得并不需要自己让大家看到工党的一些，他们只是让莫森失败，让他自己去让他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呢他们自己会赢了。所以这次的选举可以说是可以再看看，虽然大部分的结果已经明了了，我们还有那个性的投票还没有选制，还有另外几个没有选，所以还要等到应该星期一可以再知道那个真正的工党会不会独立可以正那个 form government， 正式那个政府。
也是要等到这个周一很多邮寄选票的结果出来之后，才可以看到到底这个工党是不是可以去独立的组建一个政府，还是要去跟其他的这些在本次大选之中非常强势的独立候选人以及一些小党的议员去商讨，是不是可以去拿到这个联合组阁的这样一个的机会。那现在呢，我们线上已经是有挺多位的听众朋友们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来听一听他对本次的大选有什么想说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就是我是来澳洲，其实也算是2019，这是20几年前来到，可是那时候只是留学生嘛，那后来又回台湾了十几年，然后这次又到澳洲来，终于加入了公民，第一次投票，所以感觉很新鲜。然后在台湾以前选举有两大党在，就是很多造势啊，有竞争很激烈，可是在澳洲看起来没有这么的疯狂，然后到了投票日竟然还可以在场外就是拉票，就是各党的志工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在那边帮忙宣传他们的，我觉得这个还蛮特殊的。那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我去领票的时候，那个工作人员问我投过票了没，大概意思是指有没有先投过票，或者是说有没有到其他投票投票。我就在想说，这没有电脑连线吗？那如果有人重复投票怎么办？这是一个问题。
是，那您之前是有在提前投票站去投过票吗？
没有没有，我是很诚实的。
所以说您是昨天去第一次去到了这个澳大利亚的选举站去投出了宝贵一票是吗？
是的是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感觉一切都还蛮平和的，我看那些不同党派的志工在宣传的时候也会互相聊天，并没有针锋相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很有民主风范。
好呀，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来跟我们分享您这个第一次投票的一个体验。
想问一下那个知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就是防范多重投票这种事情呢？我是不晓得，想请问一下。
两位嘉宾有没有一些见解呢？
知道在大选之前，有的很担心自己被投下去的人提到 但是后来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
嗯，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可能最终还是要由这个 AEC 去定夺呀。目前我们这边是没有收到任何就是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 AEC 对这个事情上面的评论，所以在这边也是不可以给您一个比较明确的解答。嗯
嗯，谢谢。
嗯，好，谢谢您。刘先生，刘先生。
对，你好。
哎，
您好，早上
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嗯，您好。
好。这一次的投票呢，我觉得是挺好的，也是预料之中的了，工党胜势。因为从他的那个传媒的调查报告啊，和那个只不过比较客气一点点，就是说，哎呀，差不多啊，领先工党，其实是民间中呢，大多数人我去投票啊，各方面他们拿着那个拿一个党的那种介绍，我一看就知道，大多数人都是拿两张的，一个是绿党的，一个是工党的。嗯，我看的话呢，可能呢参议院呢，可能会他们两个大党是不过半数的，都是要同那个好像那些小党呢要结合的，所以呢就比较困难的，到时候他有些什么什么要通过的要议会的话呢，可能众议院呢可能是工党占大多数，但是呢在那个上议院那边参议院那边呢，可能要同的是小党的，真的要讨价还价的。嗯，我自己投的话呢，我肯定是工党是那个众议院的了，但是呢参议院呢我就给绿党的，因为呢因为两个大党的政策呢都差不多啊，但是呢希望他的工党呢同中国的关系好一点点啊，做多点生意，多赚点钱啊，为澳洲人谋福利，那是最好的了，不要老是跟着美国去搞三搞四。嗯，这样。嗯，我看过那个绿党的话，在主流报纸他是说的，其实一定要搞好中国的关系，没有你没有经济的话，你澳洲哪有钱呢，好吧。
好。
所以那个所以就我就是这种建议。
好。哎，刘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好，谢谢您。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两位听众朋友们对本次这个联邦大选的一些见解和他们自己在投票当中做的一些选择，那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在第一段的时间里给我们带来的讲解。那现在呢我们还是稍事的休息一下，也是请线上的听众朋友们耐心的等待，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会即刻来接入您的来电。如果是想要参加今天听众热线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1300-799-32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那现在呢我们是为您开通的是大选特别热线，我们是请到了墨尔本大学的高嘉教授以及前联邦大选的候选人现墨尔本市议会的议员刘乐，为您带来有关于选情的分析评说。那最新的计票进展呢，联盟党是获得了50个议席，而工党呢是获得了72个议席，独立候选人以及小党呢是一共获得了15个议席。那刚才呢就像是我们的嘉宾刘乐说到的呀，本次竞选过程之中呢，小党以及独立候选人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来是在这个墨尔本库用选区的弗莱登伯格，也就是自由党的财长弗莱登伯格所在的选区呢，本来是应该是自由党的一个非常安全的席位，但是这次按照目前的计票结果来看，却是非常有可能是被独立的候选人去拿走的。那除此以外呢，在维州的其他的几个本来是自由党比较安全的选区，也都是出现了独立候选人是占领先位置的这样一种情况。那现在呢我们就来问问这个高嘉教授以及刘乐，这种情况到底为什么会在这次大选之中表现得如此明显呢？
我先来评论几句。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因为 我们是 SBS 电台，要从多元文化的这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嗯，
蓝绿色的候选人的胜利，与他们的主题环境和这个廉政的问题，这是有关系，这是主流媒体主要讲的。但是我的观察是，所有蓝绿候选人都有所谓的新移民人群的这个比较高的构成。
嗯，
那么具体的说，也就是说像库永和这个其他一些蓝绿色的选区，你仔细想，大多都是我们华人比较高度集中的地方。
嗯，本次除了这些可能是自由党本来比较安全的一些比较安全的选区，维州和新州的一些摇摆选区也是出现了这个工党候选人大幅领先的这样一个情况。在新州的瑞德选区以及在墨尔本的 Chisholm 选区，这两个选区都是相对于来说华人比较聚集的选区。据信啊，这个 Chisholm 选区它是五分之一的人口之中是有这个华裔的背景的。那为什么在这些摇摆选区这次的选情跟上次是看上去大不一样了呢？刘乐，
我觉得这次就是可以看到特别是在Chisholm，如果我们是在谈那个Chisholm为什么选择就是工党那么受欢迎，我觉得可以看到三个对我自己觉得是有三个原因。嗯，第一我就觉得就是聊城和当时还有那个 Scott Morrison 当时说不用微信来就是在，因为他以前是那个选举的时候呢特别用微信，所以这次呢根本没有在微信上面发很多就是选票什么的，有些人会自己会发的，但是从自由党还有姚尚文那边根本没有发。那么你看，如果在特别是在Chisholm是就是20%的都是有华人的背景的话，还有应该会用微信的。有像这样一个这个channel 就是用那个微信就是没有用它，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怎么说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他们没有被就是工党，因为工党呢他们用了可以在微信，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到在微信上面发了很多很多那个条子啊，还有怎么选票什么样的，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觉得特别是自由党还有廖成娥，他们是我也应该说我也是以前是自由党的一个会员，但是现在是退党了，所以我并不是自由党还有是工党，我说自己也是独立了，所以先说这一句话。但是呢我觉得这次如果你看在威州还有新州还有西澳那边，很多的自由党的候选人根本没有每次就是去广告什么的没有把 Morrison 总理放在里面。你看如果是 Kuyong 还有那个 Higgins Goldstein 跟那个 Morrison 根本没有给他们去选举还有拉过票，因为他们知道Morrison 是在威州是特别特别的不受欢迎的。但是呢其实这次你看到总理来了已经3次4次，所以很多人每次我觉得他每次来大家都觉得更觉得我如果是他做总理的话我不愿意接受，我愿意去别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错就是不应，如果像廖昌应该像别的候选人一样想法，就是自己独靠自己的能力还有那个名气去拉票，不应该是用 Morrison 来因为我们看到另外几个都没有用。还有第三呢，很多人就是在西人的里面的 media 里面都听得说很多次特别是Chisholm好像就是说聊城的时候没有回他们的电话，没有回他们的 email，所以这种特别是我们的 local 的这种 campaign 这个对很多人是敏感的，他就觉得哦，如果你这四年里面根本没有一点回我的电话，还有回每次人去找你，你根本没有回，那我为什么要选你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是很遗憾，我们可以说 Gladys 和刘昌和没有被选上，因为我觉得更多华人在政客里面是个好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悉尼新州那一边有很多华人的候选人，越南候选人啊，华人候选人啊，现在我们的外交部长也是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华人，所以虽然刘昌和没有被选上，但是也很多很优秀的特别是工党还有独立党那边的一些人华人去继续为我觉得我们华人出身吧。
嗯，非常感谢刘乐带来的这个三点的分享。那我们还是来这边看一下高嘉教授对这次大选 Chisholm 选区他这个败选他的原因是出在刚才刘乐所提到的这三点身上吗？您觉得？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刘议员讲的是一个技术原因，但是我在大选期间也听别人说过，但是我的判断是就算自由党的这个候选人用了微信，他也会输得很惨。原因不在于技术手段，而原因在于他背后的这个政党在过去几年这个实在是对华人社区的伤害太大。那么他们自由党的这次严重的，比如说像库永的一些个老年人，他们非常间接的评论到是说国家的走向搞乱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他把原来像原来詹浩的讲过国家这个应当他信仰的是 comfortable and relax， 就是说安逸的幸福生活，那么但是呢后来自由党的人变得这几个人变得是非常的极端，那么因此呢他们把华人给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那么在国内呢成了敌国的第五纵队，那么甚至每个人好像都是像中国的同情者或者是间谍一样，那么在国外呢这个叫嚣战争，因此这件事情简而言之就是说与微信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但是就算用微信恐怕对这个自由党帮不了太大的忙，因为我回到我刚才说的，事实上在库永和其他的Higgins 还有那个其他的选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仔细分，比如像库永从这个霍放到博文到 Q 大量的华人在这居住，那么因此实际上自由党落选这样受人尊重的一个自由党的人士，就是Freinberg， 他落选其实是两个原因，两个合力给他推出去的。一个合力呢，就是说这个他们自己讲的环境和这个廉政；还有一个合力，那么主流媒体见不到的，但是我觉得多元文化媒体应当见到，就是这个华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的这个社区。非常不愿意见到在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搞这种离心离德的政治。
也是非常感谢高教授带来的评说。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听众朋友们对两位嘉宾的观点有什么见解，或者是他们在联邦大选中面对这个目前出现的选群这种局面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大家好。
哎，您好，请您说。
我就是这么说，这个 Prime Minister 总理他说了Not my job， 这个火灾不是他的工作，那么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度假。那么我们选这个领导人去度假有意思吗？没意思。还有我们为什么要选举呢？就是这个金钱，这个金子啊，我们不可以把它常常都是一个党做。你看这个苏联，这个总统做了20年，结果是怎么样呀？就成了这个霸主，改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选举啊，就是做得好不好，做了一回要给他改一改。还有 这个候选人当了选成功的时候，我们就给他要弄一个课程，做领导人的课程，什么话可以说，什么东西可以做，不是乱说乱套，没有经验，就是说没有经验，他没有做过领导人，当了做领导人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上一个课，起码一个礼拜，不然乱说话乱弄。这个国家不可以给他这么弄的啊！
非常感谢张先生您的观点啊！可以说这次澳大利亚人也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非常感谢张先生给我们发表您对本次大选的一些看法。嗯，谢谢，
谢谢，谢谢。
胡女士您好，胡女士。您好，请您说。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新入籍的，我还不是选民，但是呢，我昨天带着家里两位老人家去投票，因为他们是新入籍的，投第二次票了吧？然后我发现呢，就是他们对选票上面的人还有党派都不清楚，那等于是为了填那八个数字而填八个数字的，因为需要去选票而选，去选举，而去选举的。那我就想说，像我们中文平台有没有这种？可以有一个信息哦，就告诉这些选民，特别是不懂英文的选民，这些年纪比较长的，哪个投选票上面某个党派对应的中文是什么党派，而且这个党派过往有什么政绩。
胡女士，非常感谢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您可以去我们 SBS 中文的网站上去查看我们的澳洲大选解读的播客节目，在播客节目中呢，都有关于澳洲联邦大选的政题的一些详细的解读，你也可以是分享给您的家人，让他们去更好的以中文的了解澳洲联邦大选的这个运作的方式。在其中呢，我们也是以图文的形式啊，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解读，那也是欢迎您去收听我们这个播客，以及去查看我们网上的文章。
好的，好的，非常
好，非常谢谢您。谢谢，
好，谢谢，再见。
听众朋友们，那我们现在呢，时间已经是来到了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的8:50，非常感谢今天听众朋友们非常热情的参与我们的大选特别的听众热线节目。那我们还是现在稍事的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本次大选的选民都怎么说。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雨夜。现在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联邦大选的特别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今天是非常的繁忙，所以说还是请您在线上耐心的等待。我们接下来呢，来继续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您好，请您说。
OK, good morning everyone。 我觉得2019年两年门他能够连续执政是带有很大的这个侥幸的偶然性，那个时候的民调他就应该下台的，所以这次他的下台是在劫难逃，是必然性的。这个社会科学，这个政治经济是不能分割的，它是一个整体，它是一门科学。所以从这次大选反映出澳洲的经济对选民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仅跟美国造成澳洲的经济这种损失是可以看到。另外从私利上，就私人来说，他跟工党放弃了这个复扣税，对他就是一种助力。他上次失败，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心理暗示。这个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这个人拥有这个资产这个利很大，但75%以上你损害的广大的这种荷包，这个奶酪你动他以后，你肯定是不得人心的，这一点是不能喝的，不能忽视的，好吧？这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的观点。
好，因为时间关系啊，也只能请您就是分享到这边。非常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在线上等了这么久。谢谢您，陈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请您说。
我非常同意这个高教授的刚才的分析，认为这个自由党败选的主要原因是在这个选民当中没有建立足够的这个凝聚力，比如说他的离心离德的政策，高教授分析的非常的确切。我认为还有其他的原因，一个是自由党已经连任三届了， 那么会不会再继续连任，那就看他的表现和在选民的当中的这个取向，选举的取向。有两个领袖，第一个领袖 Morrison 和这个 Frydenberg 在公众在大选前竞选当中的讲话引起了极大的反感。根据 ABC 的报道，在一次这个家庭有这个智力障碍的儿童这个母亲向这个总理这个
记得他是说他
这个问题
觉得非常幸运，
对，他没有做任何同情的表达，而是说嘿，我们家很庆幸啊，很幸运，我和我的妻子没有遭遇到这种的智力低下的儿童，引起了选民大量的反感。哎，虽然他得罪了一两个人，很少数的，但是呢，选民看到他的在公众这个场合讲话的水平极低。第二个是啊，这个 Josh Frydenberg， 他把这个跟他竞选的这个 Independent candidate， Monica Ryan 的丈母娘，用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笑话似的，在这个场合上，在竞选当中，哎，讲出来说，他某一天，他的这个 Monica Ryan 的丈母娘看到他说：“我要投你一票。”就是 Frydenberg 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投我的票呢？我谢谢你。”丈母娘说了：“我是 Monica Ryan 的丈母娘。”引起当众大笑，这么一来，造成了对 Monica Ryan 的极大的侮辱，他马上表示极大的愤慨。这两件事说明他们两个人，这个自由党的一号、二号领袖在公众场合的水平极低，所以引起大量的反感。
好的，
选民
王先生，
所以选民立刻选其他的人。
好的，王先生，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我们只能请您分享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参与我们这个听众热线。谢谢您。
好，
谢谢。
多谢，再见。
那我们最后还是来快快的接听一下听众的热线啊！如果是现在还没有接到您听众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如果您是想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我们在节目过后热线也是会畅通一段时间，也是欢迎您留在线上。Rebecca， 您好，请您说。
哎，你好，够好。我是想说，昨天我去投票了。第一个，我没有吃到那个民主香肠，这是很遗憾的，三年一次。第二个问题，我就在想说，其实你说自由党输得这么惨，也许就是说他们政力就是不齐心。第二个，也许他们就是说，因为我们遇见了那个 COVID-19， 这对于每一个政党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第三个呢，我觉得澳洲选举呢，有的时候他们不是很 serious， 他们只是风水轮流转，好像因为自由党赢了，上次工党输了两次，所以现在他们在想，哦，那就让工党做吧。其实很多人对工党的领袖是谁都不知道，他们的政见、他们的主张，很多人也不知道的。对选民来说，我曾经问过，然后呢，好像我去选举的时候，对于我们地区的议员，他们主张什么，他们的政见什么，他们有什么业绩，我也不知道。我也是随机选的，就是说随意的选的。所以我现在觉得澳洲的选举在推广方面或者在很多方面，他们都不是落实得很好，这是我自己的认为。
好， Rebecca，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所以说这个澳洲大选在您看来，这个公民教育的方面还是有必要去加强一下的，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华人选民之中。非常感谢您的分享。陈先生，
喂，你好。
哎，您好，请您分享。
好，这次那个联邦大选的结果是我们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华人哈，是民众所向哈，是那个出乎意料之中，应该要换个政党哈。莫里森政府就是在这几年当中跟我们中国搞得太僵了啊，以前那个两个国家这个倒有互访了，这次到了莫里森当了三年都没有。我们应该要就是新的政党上去要跟中国恢复好的友好关系，包括那个政治方面呢，恢复，然后就是贸易、旅游、 留学、投资等等，这样就是说啊，我们大家就合作共赢嘛，为我们澳洲发展多，你知道吗？民生方面那多点那个收益啊，我觉得是这样哈、啊。这次是啊，我们是一个华人，一个就啊一个大的喜讯啊，我们是希望工党继续连任，谢谢。
嗯，好的，嗯，陈先生，感谢您的分享。
好，谢谢。
李女士，李女士。
啊，你好。
哎，久等了，请您说。
没事。我认为这次那个自由党那个败选吧，就是有几个因素，我比较赞同，就是那个刚才收音机最后一位那位女士的观点。就说自由党执政已经三届了，一般两届他就换了，就是澳洲就是，你做的再好，一般做了两届他也就是换另外一个党了。二一个，自由党自己内部非常的不团结，互相撤台，不是互相那个就是把对方捧，是互相就是压对方。然后呢，你看就是牛审的山火吧。维州维州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山火，很多年前，包括那个昆士兰的水灾，但是这些都是他们州长负责，当时的总理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牛省的这个山火，前州长贝基连，他没有做好，他同是那个自由党的人，他完全甩锅给那个总理莫里森。然后呢，莫里森正好又不在这个澳洲国内，所以弄的就是，给他在群众中间弄的印象就很差。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说，你明明是州长负责的事情，你州长现在一点责任，一点那个就是人家对他的批评都没有了，他把那个锅全部甩给联邦了。而且那个新州那个 COVID-19 大爆发也是的。明明是贝基连自己没有那个抓这方面的事，到最后那个不可收拾了，也是一股脑的摔给那个莫里森。他起的作用比反对党起的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有其他的那个自由党里面的人也是不是在帮自由党，也是拼命就是在就是互斗嘛，就是踩莫里森，说他不够格当那个总理。莫里森呢自身也有那个问题，说话呢不像政客那么圆滑，就是比较直来直去，而且呢不喜欢搞那个团团伙伙啊这些就是那种小帮派。所以呢，当然我们都希望那个澳洲能经济能繁荣，所以呢我们希望这个阿尔巴尼斯能把澳洲的经济搞上去，让我们拭目以待。但是凭他在记者会上连简单的作为一国之主最简单的问题都几次都答不出来，的那个能力上来讲的话，我是抱有疑问的。但是我还是就是说，让我们拭目以待，希望那个澳洲明天会更美好。谢谢。
嗯，非常感谢李女士啊参与我们节目。
哎，谢谢。
赵先生您好。
啊，你好你好。
哎，久等了，请您说。
啊，没事，我就说这个现在选举呢已经盖棺定论，我就发表一点这个奇怪的感想，就是说刚才几个听众呢都说到这个公民教育的选举，那确实好多的话呢，我们确实就是在选举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看谁顺眼就是投谁的票了。而且呢，我其实我在那个博彩网站上的话呢，那确实也是抱着一种疑问，就是看这个大选。那所以说在这个选情啊，整个的教育上啊，就是还是这个政党的话要抓住这一块的空白，可能会为他们下次的这种选举会有帮助吧。谢谢。
嗯，谢谢您，谢谢。嗯。
这个今天参与的程度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华人社区对于选举政治的这个理解还有待提高。就是需要多宣传多提供一些信息。那么我觉得今年这个 SBS 也好，还是 ABC 也好，还是各个选区也好，都做了大量的宣传，而且很多都是用中文，甚至中文还要变成繁体和简体，但是人们还是 觉得这个没有更多的信息，这个我觉得是与他们的这个政治参与的这个意愿的程度有点关系。
嗯，
那么还有的这个听众呢打来的呢，就是说有一点点的，就是说集中的焦点好像有一点点偏差。他们当然呢也就是幸运，就是说没有对前几年澳大利亚社会给予华人移民的这种压力那么有什么不良的反应，那么当然这是好的方面，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呢也是这个一个遗憾。
嗯，看来说这个公民教育这方面还是有待于加强了。那我们来问一下啊，刘议员吧，就是如果是说在这个公民教育这方面，作为这个议员，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帮助改进的呢？
是啊，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永远都需要做的，不管是我们华人，还有另外一些文化那之类的一些有那些需要不是都不懂英文的那种的，所以这个肯定是每一次是很遗憾，就是大选是每四年所以我们是市的大选还有州的大选还有联邦大选，我觉得每一次他们都在有点进步比如说今年你看那个 H。也是他们是特别的为华人去，因为他们是 cover 那个妻子所以他们知道很多人华人，所以为了就是特别让就是有可能不懂英文的还有看不懂英文的一些人，他们特别的写了几项中文的就是文章，是特别让华人知道那个两个党派工党还有自由党还有那个廖昌恩还有那个 Karina Garland 的特别的那个想法，让他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改变，所以希望能拿到这样，所以我觉得能今天能听到很多人对这种政客的想法还有就是 interest 兴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希望大家更多，因为如果大家都说我这个看不懂或者是还是听不懂，那他们肯定会要更多话不只是那个 AEC 还有那个去了解一下，但是这个每个党派都需要去想一想 OK 如果他们还是不懂的话，那我怎么样去能解释一下这次对华人去那边的就是推多一点，那当然是好像是工党自由党好像不是还应该多努力一下，所以这个是一个后来希望能看到更多希望我们这些文化人去的一些是看法能多让受到两个组的组派的一个组点。
嗯，非常非常感谢。那我这边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在刚才的很多听众来电之中，这个焦点都是放在莫里森他个人的一个政治的性格上面，那这种观点这种投票的这种想法在联邦大选中是不是适用的呢？
我先讲一点评论。其实不仅是华人有这种感觉，那么实际上我们这次看到的这次大选的主要特点是自由党分裂，那么也就是说自由党内部的一些个温和派，那么见到这个自己党内的这种不良的变化，因为昨天在大选基本定局之后自由党内的大佬，就是原来霍华德政府的一位很多年的部长，他就讲到就是我们在选人上出了问题。这样就是除了刚才听众我们提到的这个两个人库用的这个选区的人其实他还算温和，但是库用选区的很多人说如果选上了他就意味着保住了 Morrison，所以呢大家还是对着 Morrison 的。那么自由党有两个沉重的负资产，一个是 Dutton 一个是 Morrison， 这两个人几年的表现 其实与自由党的信念和社会当中的政治定位格格不入，他们是一个极端的人士。那么而自由党呢，他要关注的是比如说工商企业主、城市中产、中上产阶级的这种利益，那么他们远远背离了这个方向，所以才出现这问题。实际上他们不是被工党打败的，是被自由党内部给推掉的。
嗯，非常感谢高教授的评论呢。但是虽然说这次弗莱登伯格可能是保不住他在库用的这个议席，但是目前看来Peter Dutton 他的议席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也是很有可能会成为自由党的下一任的领袖。那之后自由党在作为这个在野党之后，他会不会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作为一个前自由党的会员，我觉得这个很明显，就是就像教授刚刚说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中间派，我们就是说 moderates 在自由党是很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决定，就是说自由党的派，就是中文是怎么说，就是这自由党以前的自由党现跟现在自由党不一样了。他们以前就是参加的自由人，比如说像我自己一样的，跟以前的想法并不一样，因为现在是都是往右边就是去多一点的。像我们很多这些中间的看法的那些自由党会员，他们就已经觉得这次不愿意再支持自由党了。所以你看每一个位置，就是特别是在威州、新州还有西澳，给大部分给独立候选人的都是可以说是自由党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想想 Kuyong、 Higgins、 Goldstein， 他们这三个是从来根本没有工党还有独立党的一个候选人被选上，已经几十年，有些是根本是一百多年了都没有了。 Kuyong 是最特别是因为我们是自由党的那个 founder 的 Mincy 的一个位置，所以你看如果你自由党的自己的这个会员的都不愿意选他，那我觉得自由党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能不能改的话，这个是要看自由党那边要去弄看。但是我觉得如果是 Dutton 被选上那个 leader 做领导的话，我觉得自由党会更难的。因为如果你要去拿回那些位，就是那个 seat 回来的话，你要选一个这种中间的候选人，并不是想选那种往右边的那个 conservative 那种的候选人。所以但是现在的自由党里面根本的这些中间的那个那些主要的领导都全部都被已经没了，所以现在去哪里搞这个决定，这个要看自由党自己怎么样决定。但是我觉得应该越来越难，看到。但是说这句话，工党也并不是也有他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并不是自由党他们会输了这个。工党比如说新州的里面那个 Fowler， 他们把一位就是前新州的工党的州长Christine Connelly 选过去，那个是已经工党的一个很安全的那个位置，但是最后被一个戴利那个独立派还有是 independent 那个人拿走了。所以并不是这个是只是自由党的一个问题，只是这次自由党特别是明显是在自由党上面，但是后一次有可能是工党了，所以他们工党也肯定会，我看了这个是也是一个教训，希望他们也可以，他们也会觉得下一个大选之后是怎么样去做这件事。
嗯，非常非常感谢刘议员的评论。
我只是觉得如果 Peter Dutton 上来的话，那么自由党的存亡问题就是一个新的问题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